接着七个财啊，那这个最主要是除了信财，当然它这里面七个财里面有特别点出信财。那其的除了信财，信财其实也跟这个其他有关，就是说你能不能相信真正的这个财的价值，这个财的价值啊，整个法财的价值。我们容易求世间财，但我们不一定信得过求这个法财啊，不一定能坚信啊。那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当我们在如果了解佛法，当我们在跟人家计较的时候，是不是刚好把某一些财是往外推的？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我之前不是谈到有一个人，他在大学的宿舍里面住吧，那个垃圾桶都没人清理啊，哦，东西乱丢啊，他就是义务帮人家帮忙啊，结果大家越丢越愈损旧了啊。哦，他丢到最后他收到最后火气很大，那刚才就，很怨啊，怨说为什么大家不懂的那个，你可以用方法让大家能了解这个价值哈，但你也千万不要认为你布施的东西是没用啊，当你起个追悔你过去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愚痴啊。我曾经所布施的，但我发觉没有得到回报，所以我很懊恼，早知道我就不这样做了。你做的还是有你的功德，对方是对方的事，你不要去追悔你当初所做的好事，因为那个东西是个人得个人的，那个是一个财。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懂得随时为自己建立这一个财。所以说有时候我一直在讲说，以我们这人生，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拥有多少财，因为这个东西带得走，其他的财带不走，这个带得走。好，你有没有惭愧财？好，这个惭愧财，我们讲惭愧，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相对于圣贤，相对于师长，从自己的利还有他利来讲惭跟愧嘛。啊，他的利就是由跟别人比较来感觉自己的不足。还有从自己内心的自省能力化解自己的不足，这是惭愧的两个财。惭愧有没有？有的人一直在我们来讲啊，比如说那在看人啊，在这个社会里面，因为现在大家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风气，可在佛门里面刚好相反，一个很懂得把自己的问题呈现出来的人，在我们的眼光来看难得法器，刚好相反，跟世间人一直怕被人看清了，对不对？好，哦，或是怎么样？不是，在佛门刚好相反，因为在我们来看呢，因为这个人有这种德，有德才会面对自己嘛。所以在你认为在世间人这样的呈现反而是贬低自己，在佛门刚好相反，这种人敢于面对自己。所以我才讲说，在我们的修学里面务必要很谨慎的怎么样去看待自己到底，哦，有哪些内涵，有些哪你自己具足哪些德，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佛法当中有时候必须要了解认识一下自己啊，哎，你自己现在缺什么。在多数人他容易去怨，但一般精进人才问说，我缺什么？缺内里面的东西，而不怨外面。好，所以他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从头来说，你信财、戒财，你有几分？啊，惭愧财、文财，乃是施财、慧财，你有几样？你应该从这里去省思，你到底在哪方面具不具足？这一点是一个做一个正信佛弟子应该往这里来看的。哈。啊，如果你发觉这里好像有，好像每一样都是不是足以让你讲现实一点，不足以让你引以为自傲的，就是说你的财基本上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东西 啊，某一个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你的德。我们不是自满了哈，因为在佛经里面有些大德他自己到最后，包括阿罗汉，阿罗汉证阿罗汉以后，他自我观察，他有哪些解脱德，他看得出来。我没有挂碍的，我没有这条绳子的，我没有这些问题的，我很清楚。啊，现在我们在观察，就是我很容易惭，我知道我不足，我有惭愧之德。我对众生有布施之德。我虽然不一定很大量，但我的确有舍心。啊，比如说我经常举例的，像我们看到有时候新闻报道啊，看到某些人很苦啊，我们自己内心就有一种不是刻意的，就自然有一种巴不得解决他的，这就是表示你如果突然发现我的这个心不加造作，就会升起悲悯众生的这种心，乃至我巴不得我有更大的能力马上让他离苦得乐。你如果发觉你的心念是这么自然升起，你也应该觉得欢喜，好家哉，还有吗这么一个东西在我心中，这就是你的财啊。你化解看来很可怜，硬挤要悲悯好像挤不来，那只会挤出活该。那这下真你这个人也太冷酷了，挤出活该两个字，挤不出一个自然的悲悯。像我想我们在座每个人大概都，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善根就是不加造作，自然那种心就扑出来，表示这个人这一点很强。好，如果我们化解我们有这样的心，难得啊，难得啊。好，再一个，从信守戒，常敬观法，慧而力行，奉敬不忘。你看后头我们就要讲戒啊，戒从哪里来？从信来。信从哪里来？从多闻来。多闻来闻什么？闻无常，闻教学，闻无常。那一条路到现在每一个都扣着紧紧的，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就这样我们叫它资粮。对无常体会有了解，教学的核心多闻，然后就建立信，由信就会持戒。所以每一个都是滋润你后头的善品。我说有时候我们要升起善法不大容易啊，不大容易，是因为它必须要具足一些功德慢慢形成的。好，那这里面他讲说从信守戒，我们有这个信心以后啊，我们有信就知道戒，因为戒的意思，当然我们后头会再谈，但这个戒的意义在哪里？你为什么会持戒？因为这个戒法它就是保护你嘛。所以戒法不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出家在家都要持戒？它就保护你啊。啊，我最近在谈这个禅修的时候，禅修里面有很多东西啊。你化解就是说，假如你把禅修当作一个你主要的工作在修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在你修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有很多问题出来，而这个问题会跟你的生活有关，跟你的念头有关，跟你的习气有关，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戒它。你在哪里容易产生烦恼了，你应该防止不再造作，不要亲近那个地方。所以你在修学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你容易生过失，你的心容易不安的地方在哪里，这就是你该持戒的地方。所以有人说我们戒法要不要守到那么细，我基本上现在用很理性，我说我不管戒法细不细，我只问你烦不烦恼。如果你烦恼，别人不用持你该持，为什么啊？明明你会造成你的颠倒，你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他对你有妨碍的作用，你为什么不防护他？所以戒的基本精神是在这里。所以戒是一个主动的防护自己，让你的身心能安住，以便得殊胜之法的一个防护。那个，所以戒每个人都要啊，没有那个不持戒能得禅定的。那你说要禅定要持多少戒？每个人状况不大一样。有的人呢不需要持啊，因为他内心从来不会去犯他了。啊，像我们故意要去杀人，我们硬挤也挤不出那一颗脑袋啊。啊，你看，就硬想要去夺人的、占人家便宜、伤害别人，我们这个脑袋要挤出这个也挤不出来。 所以这个别人要借，大概我们也借不了，不用借吧？你就硬要拿很多东西要去取，要引诱我去伤害别人，你得这个利益，大概我们现在是不大可能了 啊不可能说伤害别人而得这个利益，我们不会这种心，所以这个我们没有。但开始我们要看啊，我们在饮食、在睡眠、在贪嗔痴，大烦恼没有，可是小地方有没有？那你必须要守护。好，比如我们修行修到最后会产生自我肯定，会不会？会。而这个自我肯定往往是烦恼的很根源，这时候你必须要从某方面来降服这个烦恼啊。那降服烦恼的时候，必须要守护这些过失，不要造作哪些。那同时必须平常正思维哪些，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慢心，我们应该思维戒差别。所谓戒差别，简单来讲，我们如果谈细，也就是说你认为，我之前不是谈这样，之所以会有慢心，就是因为有一点自我肯定。那你就看清楚你那个自我肯定到底是不是真的值得你肯定，你多看就没什么好肯定的。那这个烦恼仪没有的话，你要知道在整个修学路上啊，凡是你能正正视视的面对你的烦恼，断它一分，其实对自己的慈悲是很大的，你会觉得很忍耐。可是如果与其别人来磨你，不如你自己面对自己的烦恼来断，我那个快得多啊。那说你为什么那么客气，不是我故意装客气，可是我真的知道我没什么好执着。是为什么有时候的话题说我们很容易产生慢心，我们不如就处下众。为什么处下众去感受你自己在这里当中，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地方经常会找到一个我们需要被肯定的东西，在处在这种环境里面，你就是一个很好磨练，你就可以看出你的问题了啊。你如何在这里不断调整，也就在现实境当中，你就很清楚，我今天内心之所以不安，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肯定我。我今天如果在这里，我为什么会这样不安，是因为如何如何。你会发觉说问题不在于外，问题在于我的这份执着。你要知道，如果你懂得从随时去守护这个心的时候，其实对你的很多修行帮助是直接的，很快的。但如果你忽略了这一点，然后一直在寻求外在的另外一个东西，乃至你认为你就精进修持，但该有的面对烦恼却没面对的话，你的功夫很难真的跳上来的，很难真的跳上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重信持守戒？因为你了解，你知道这个持戒跟你的修持的直接关系。我信，我如果了解这个东西，它能保护我，能不让我造业，你会不会持？会啊，会持。像比如说现在假如有人讲说没关系的，你就像虚赖经也有讲嘛，因为虚赖菩萨他人很清净嘛，所以天地啊怕他的位置会被虚赖菩萨给取代嘛，所以他就示现啊，你我现在有人对我那个，你出来跟我做见证啊，那我给你好处了啊。可是虚赖菩萨就不要，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你的好处，但我不知道我损失的更大。假如我今天所随顺你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给你，你出卖你的灵魂啊，我给你十亿，你要不要做？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了解了不会做，但是有些人不要十亿，十万就解决掉了，一千块大概一万块，有的人就出卖掉了。但我为什么不要？因为我的功德远胜过那十亿。我不是常举很多例子，我们现在一般人看不清楚嘛，所以乃至很多修学人到最后都基本上连起码价值都没建立。我不是讲吧，我们现在的那种欲界的钱财，其实就色界来讲根本不值钱，因为色界乃至无色界连钱都没有，为什么我要干嘛要钱？我连色法都不要，我还要钱，对不对？现在我们吃的多好，我就讲了，色界的人没得吃，没吃，色界没断食嘛。也就是说， 当你还在乎钱财的时候，我告诉你，连凡夫，连天人你都比不上，你不要讲你处理，因为他们不需要。所以你看啊，升天的人有没有被这个物欲、这个财色名食睡所动摇？不可能的。财色名食睡是欲界，只要升天，只要禅定的人就不要了，不要才升天的，不要才会得禅定的。如果你偶尔得禅定，但你的烦恼还重，很快就不会退失掉了。但你之所以能经常在这种定障中成就，是因为你不要它才能成就的。也就是说，到这个位置其实也没这种烦恼的。你如果还爱这个东西，可见你的品位够低的，真的很低的才会爱这个，否则都不会的。所以你知道，你必须要自尊自重的知道说整个核心价值在哪里。你了解这个道理，你今天影响不了我，因为我不需要啊，而且我现在所得也胜过你，我为什么要因小失大？我不会因小失大。所以在现实世间里面，所有的价值要能够改变你，不会啊，你只会把它当做一种修行的作用，你不会把它当做一个最后意志的地方，为什么？没用嘛。所以当你要用世间的东西要取代你的修行，你会不会换这个戒？不会啦，看清楚就不会啦，看清楚，因为跟你不能比较嘛，那个距离太远了。所以为什么重信守戒？所以守戒绝对不是一种勉强，而是道理这样，价值差别那么多，我去换你那个，我去损，我去换这个，损失这些，得你这么一点点，我才不要了，是不是很清楚嘛？所以来自这样的一个正知正信产生出来的持戒力量是不能取代的。所以我们不在讲说那个从于正知正见产生的精进勇猛力啊，很多世间东西，我不是要举那个恐怖分子啊，他们基于他某种信仰，他们可以不要命啊，其实一样啊。当我们对佛法的正信产生出来的精进勇猛力是世间很难比取代的，他说能坚信，能坚信。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来？也不用怪，因为还没看到，也不用怪说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能不能一下子做得到？不大可能。但很可惜的就是说，虽然不可能，在众生来讲，我们可以悲悯众生的愚痴，但悲悯是菩萨道悲悯你，那救你众生本身颠倒轮回是你哦。站在我们是菩萨的立场，我们不会去怪众生，我们会悲悯众生，不会说众生颠倒然后耻笑他，或是觉得舍弃他，因为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无知。但如果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讲说啊，一切根本是颠倒的，一切是虚妄的，但当你处在愚痴当中，你是不是受苦？是受苦的哦。所以务必及早觉醒，或者此苦永无休止之期啊。我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更清楚，就是说最近我一直在谈，假如你能确信到佛法的价值，你今天即便身心一切了无一物啊，你也会觉得你丰富很多。为什么？一切假的本来也不曾拥有，但这一条正真之道我已经上路。作为真实佛弟子的那一份笃定心哦，世间难以取代，我不骗你。即便身心走在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好像在一群人群当中哈，我用想象啊，在一大群人当中，没有人看你一眼，你依然很笃定。你身心身上了无一物，依然很笃定。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世间至尊至贵的庄宝，其实已经在你心中。这个宝不需由外在来肯定，这个宝你自己心里有数，所以不会反求世间了。你会走在人群，走在众多人群当中，依然是世间至尊至贵的人，因为这个东西是不为世间所染污的。这个宝是不为世间所染污，不是在跟这个世间同一个层次的东西的。所以我说一个活弟子如果到最后能建立这一段，很多东西生活意义完全改变，你再也不是被世间所困惑的人，而是在应用世间的人。 从一个被主宰转为一个主宰者，你信不信？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一个心情就改变，所以一个念头转变，从一个极为贫穷之人变成世间最为富贵之人。比尔盖茨见你都要顶你三拜，嗯，莫跟你丢乐透，变改变观念就比他有钱。嗯，好，常进观法，慧而力行啊。你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所以你经常会以这个正确的东西不断作为你所思意念思维的目标，所以常进观法。也就是说，我有正确的信念，正确的态度，所以我现在处在任何时间都是用正确的恰当的态度去改变看待它。所以我既思到世间无常，我今天面对世间任何东西当然是以无常来看啊。所以常进观法，这种观法你都知道，初学者必须勉强观，已经安住者、得道者，他不用观，因为他只看事实啊，事实无常，我何必去？我不用观嘛，他就是无常嘛，他就无常，该无常的就还他无常，我不用去勉强去告诉我他是无常，因为他就是无常。所以一个人当他信得过的时候。好，信得过的时候，他那个进会随时现前。我们现在很多道理，为什么听完了以后一出去马上就变成凡夫一个？我们现在凡夫圣者插在哪？插在那个门，进来是圣者，一出去马上就轮回六道。这轮回六道又不是在哪里，就插那个门。听的时候哇，道心有，一出去哇，吃饭哦，惊啊，就马上又回到凡夫了。那个正念就世间就活了，所有以前啊在听法的时候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出了门以后如如实实，实实在在，一分一毫不增不减，都还是这样子啊，看得准，精准得很，马上又跳回来。但一个人如果真的见法很实际，他那个境是常现前的。好，今天把你放到哪个地方，你不改你这个看法啊，今天我如果用牛粪把它弄成像巧克力这样，或是用成任何形状，你会不会想吃？牛粪就是牛粪，放到哪里都是牛粪。啊，只要让我知道它的材质是牛粪，今天我用煎的、炸的、煮的、卤的，你会不会吃？都不会。这连修定也不用，修戒也不用，什么都不要，只要知道牛粪那一锅再怎么香，放八角放什么，你要不要吃？不吃。为什么？牛粪很清楚吧，这个见不会改变。但我们为什么会改变？见的还不够真。所以有的人说明明知道可是做不来，你还不知道。说实在的，你还不真知道。真知道就这样，只有真知道他把你煮成任何样子，就算卤的再好吃你都不会想吃，因为真相知道，好吧？所以常见观法，慧而力行，有慧，然后有因为懂得抉择，所以它能有利于你的一切的实践。如果没有慧的话，我们怎么修也难啊！哎，所以一般来讲，修行呢得不得力，其实这里面从这个基础里面，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从信持戒，因为持戒有哪些功德，后头也还会再谈。但每一个人从戒跟慧，然后一路上这种。力行他是这样，就是奉敬不忘，能奉敬不忘。所以在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戒法，对这该持的，为什么能奉敬不忘，这个你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它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发心而已，不是光只是一个感性上的愿意实践的意思，而是我尊重它，是因为它道理如是，是如此。好，我为什么奉敬不忘？因为它是道理，它是真实，所以不容我曲解，我怎么改，道理如此。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行持的时候为了奉敬不忘，是不是？我们为什么容易忘？因为对你来讲它还在疑惑，对一个你已经确信的东西，你会不会忘？不会忘，不会忘啊。所以说在 法里面啊，我们为什么常我一直在看待我们整个修行里面的整个相互连结的关系啊，越看我觉得越现实，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缺因缘就缺因缘，有因缘就有作用。你今天如果对一个法能产生这种顶戴奉行的心，从哪里来？信心。没有信心，实践力跑不出来，那个勇猛力生不来啊。所以我们在所以修学当中，不是信为欲依嘛，欲为情依，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有信才会升起善法欲，你才会实践啊。所以你也奉敬不忘，身有此才，不问男女，终以不贫，贤则是真啊。就是说，如果有这些才，包括我们现在主要是讲信才，不问你是男女，你终以不贫，这才是真正不贫的地方，不会让你贫穷的地方。所以我才问说，我们有时候啊，在佛法里面方法很多，你有时候你会在从现实的角度，你会很难思考怎么会是这样。当然，这里面应用要很小心的哈。你看啊，在《楞严经》里面，为什么有些尊者他会去接受贫困的人的？他为什么到贫困人那边托钵？因为你说，在我们观念啊，他已经够穷了，你为什么到他？你这个人实在很糟糕，是不是？如果以我们现实角度，他已经很穷了，你偏偏去找他。可是如果站在佛法来讲，就假如我不从原因去改变，他根本继续穷下去。所以我今天拿他几分，还他很多。简单来讲说，提五十块来啦，是安怎？我知影打一张会乐透掉了。在你拿五十块的时候减少，可是中的时候是很多。当然我们现在是没人知道号码啦齁。啊，如果知道的话，我拿你那五十算什么？我还你的更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因为你我管观你内心没财，所以我要让你生财。所以有时候在我们到印度的时候，有些法师啊，他很有意思啊。他供养人他不会去亲手去做，他会找那个小孩子，来，你去供养那一位法师，我给你20块，10块给他，10块你留着。啊，其实当然都不是他的，但我就是要让这个小孩子结供养三宝的缘，钱都是这个人出的，但就是要让他至少沾点供养三宝的意念，因为那个福才会入他的心。所以有时候修行不是你做，让众生有机会做。让他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受，所以他会要他观察，就是他内心缺什么财，尽量。假如他这种种种财里面缺，我尽可能用种种方式，比如说这个人不懂得惭愧，我鼓励他，让他能惭愧财啊。我们不是有意没意一直在讲说，我真的讲你很错，当然说你看。我讲赢你嘛，你终于承认你错了，那意义在哪里？没意义嘛。我今天不是在论你谁对谁错，我是要启发你的惭愧恶财。我今天要讲你错，并不是纯粹要来论谁对谁错，而是要你进步，要你有能有功德，对不对？我要你布施，我要你多闻，其实就是要累积你的财嘛。从你的立场里面，我们要看到我想说，勉勉强强，有的人不想听法，那听一段是一段，能受用一段是一段，他慢慢从这里会得利益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很多事情，跟外面看的，你自己要核心很清楚，我不落入世间跟你计较，乃至我今天所做一切，其实我都能看到这种因缘在你心中里面在怎么样变化啊，懂吗？有时候我们在谈是非，不是是非本身，而是要利益你，不是是非本身，是要利益你啊！你在这里能启发你的觉性，就是你的财啊！啊，那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化解，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有些事情，我经常讲啊， 那我们有时候在教学当中，有时候跟某些人讲你这样不对，他听完很不服气，因此他一辈子就恨你，对不对？会，对不对？但因为啊，虽然不服气是针对他转移嘛，就恨你，但你跟他讲的那个观念他接受了，你怎么可以否定我？可是每次他碰到事情的时候，不对哦，不对哦，哎，那就有用了。也就是说，你宁愿他恨你，但他这一生再不会因此而跌倒，有没有？有，是，因为我在乎的，我哪在乎你恨我？我在乎的，你不要在这里一直跌倒。所以有些人到最后，其实你化解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教育人要不要承担，就是说我利益你，你不一定认同我，但我已经实质利益你了。我重点在于有没有实质利益你，不在乎肯不肯定的，不要跳入这个东西进去。好，忠义不平，贤者是真啊！啊，所以聪明有智慧的人了解什么才是真实之才。好，之所以会不平，啊，是因为这样的不平。所以我要讲说，在我们现实当中，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忍得下来，看得很真实。或者在这一生当中啊，你看啊，我常看到就是说，一生安贫乐道，但就要发觉。那些作怪的人都完了，都被肯定。我这么用心守着本分的，没有人理我，到最后心痒痒的就晚节不保。很多人是这样啊，是不是？那么至少鼓励一下，拍个手吧。哎，没有，一路上默默无闻，然后到最后发觉说，现在人哪有什么是非观念，哪有什么因果观念，作恶的，较凶的拿去吃。你不用担心，那个能吃的没多少，你不要因此而丧失你原来已经养成的这些财。所以这条修行路，有时候我们最容易感应就是每个人都想修，一般凡夫老实讲都有善根，但能熬得久的并不多。有些人马上修，马上感应，马上就很精进，对不对？可是他要的是马上感应，他一旦有感应，他就得到鼓励，他就用心，对不对？那我想这样的看似很用功，但你看他的用功在哪里？他必须安立在世间的得失当中，以作为他的精进动力。这种其实不是真精进。为什么？即便他在世间得到了什么公平待遇，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他没解决，他看不到生死的根源了。所以有些人到最后能坚持到最后，就是说即便我现前得不到，但我也知道纷纷自得，这种人不多。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时间久了以后啊，能不过在社会当中偶尔在小地方反而看到大人物，就说他这一生能守住他的信念到最后都不变。其实这个很难呢，老实讲，因为不一定人家肯定你。你可以想象你做一件善事，坚持你的信念几十年不成人家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寂寞？我得的不多，你们不用回馈我，不过你要知道我的存在，只要知道我的存在我就得到鼓励，可是偏偏没有人认识你，你会偶尔透露着，哎，我在这里啊，拜托看一下，会不会这样？因为我要不从外面得到肯定，我必须要从，我总是会从世间里面某个境界，让我的我有营养进来，你懂我的意思吧？有时候我们是从外在的东西来得到我执，可是有时候我们要达到就是众生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其实就是我值得养分啊，你要知道。所以我们很多都还在世间里面找寻一个我值得养分，有没有？你注意看啊，我们注意看，我们有没有在找寻我值得养分？其实当你在找寻我值得养分，就是说我必须要在我的修行当中，在我的种种身心世间当中找到一个能自我肯定的东西，其实那个就是你的烦恼的主要来源。注意哦，没看到这一点，你会以为说我要求不多，可是你的生死跟大家其实也没差别多少，只是看起来是品位高一点啊， 哎，你比较，我们像喝的是三合一的，你喝的是那个纯咖啡苦的啊、哦，中药型的，可是其实就是咖啡嘛，哎，啊，品味我还管了、啊，因为你可以吃到那个味道，可是我是吃不到，我像我都吃三合一的，哎，而且不能常喝，吃的肚子会胃肠胃不大好，哎，那我所以我就讲说，品味不一样，可是执着差不多。啊，在世间里面，你可以你把你的那个烦恼把它细腻化，品味高一点，但根本上其实都一样。如果从以初三界来讲，没差别，没差别，这一点要留意啊。所以我们现在谈的，其实文字上谈的并不是那么深，但我是希望从这里大家能把很多修行的更深刻的东西啊，有所体会的啊。好，我们接着来看《戒圣品法句经》第五啊，《戒圣品者，受与善道，尽自邪非，后无所悔也，所悔也。啊”好，这里面呢、啊，注意，受与善道，《戒圣品》就是要告诉你善道。你看这个善道啊，你注意一下，你把品味那个几个是善道。这一条路是善的，成就的是善，所以一条路善道达到善的位置上，所以你有没有一个善道？你现在有没有走到那一个能感应你好的结果的那一条路？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在行善道，这持善业道，这个业可以感应到那个国那个目的去。那我们要受以善道，就是有我们不能迷路，要有一个你能操作可以用心的路。所以我在讲说，给人最大的福报的最大供养是什么？给你善道。你给他所有的帮助有限，我给你善道，为什么？你会从此到彼岸，受与善道，受与善道。假我们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每个人智慧不一样，但假如你可以给一个他马上能安住的那一条路，功德无量。在我们一般人生当中啊，我们经常人必须要有一个所缘境，有一个安住的对象，用心自处。那我们人啊，人生啊，有时候飘飘渺渺的，不知何去何从。好，有时候修学佛法也很苦闷的呢，为什么？信不过。这一条路到底可不可信？几年下来都没感应，再下去会结果怎么样？不知道。但如果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认知，说你这样走下去，我告诉你，很多人一旦确认他的修行目标的时候，身心苦恼马上就减掉一半，信不信？也就是说，心可以安住。你看，人啊，经常啊，内心里面飘飘渺渺的，很不安。为什么？信不过。即便我住在这里，我也不一定认为它可以成为我永久的依赖。这个身体我也不信任，我知道早晚要走。可是假如有一条路是给我，我认为说这一条路有直接可以让我能走到我所要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心一旦信得下，安住得了，我们讲就安住。其实真正的安住就是这个，那安住的时候，很多苦恼自然不见了。就好像说我终于有个家了啊，像有些人一路上都租房子跑来跑去啊，不安，终于自己努力存钱买个家，即便那个家房子小，但觉得这终于是我的家，我可以用心来布置它，买一个花花草草，随便有空，那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他很快乐？因为这是我的家。那个我的家的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你今天到跟人家租房子，就算怎么样，你都不会很全心全意想要布置，因为那不是我的家。所以你会发现总是有个距离。可是现在你终于买一个小房子，是我的家，就有一种好像晚上就很想回家吃晚饭。为什么？我的家，我的窝。所以世间人会真的得安定，可是出世间人怎么办？修学佛法，他会觉得说，一切皆归我家，唯有佛法才是我家。这时候他还了，因为世间人有家，家不长久。 那远离世间一切相对的安住于佛法解脱之道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此路可以让我解脱，这个时候身心就不再流浪。这个不再流浪也不是像世间人安住一个家的感觉，而是我安住一个能让我远离六道轮回的那条路。所以身心一切东西就讲一个事实啊，有可啊啦，唔惊啦，他会产生这种，就开始赖皮了。要我的手，给你啊，给你。要我的眼睛，给你啊。就像那个经典，不是那个阿罗汉啊？哦，不是，我举那个例子，有一个比丘尼长得很庄严，那正阿罗汉啊，有一个男子很喜欢，一直跟着他，他就想说。好吧好吧，你过来，你喜欢哪一个，你觉得我哪里好看，那眼睛哦，那就给你，那这个都给你，那原本两颗窟窿，那个人马上跑掉了，他说这高僧，你要的我都给你啊，像我们当然不能给啊，给的你就受不了了，可是他就能给，你要给你给你给你啊，你要哪样那么熟给你给你，他回去当然就没眼睛了，可是他也不在乎了，因为我们不能给啊，给的我们就更苦恼，可是他能给，为什么？有可啊，唔惊啊，给你。反正我又不靠眼睛看东西，我所见也是颠倒，给你。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出现这种怪人。为什么怪人？有依靠了，安住于法，远离一切颠倒对待之相，所以了无挂碍，完全能舍。所以《金刚经》不是讲吗？正因为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能割截身体供养众生，不就这样吗？所以当一个人产生这个东西的时候，身心受善道，因此得安住。所以一直来讲，我要讲说，这一生当中，想尽办法找一个你能已经完全信受的方法安住下来，找得到是你的福报。这一生这一条路我笃定了，我回家了，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以为我们有时候会以为我们已经安住了，没有啊，其实有的还没有，所以会在那里惶恐不安，在那里会计较，可是其实当你能笃定下来，完全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在尽智邪非啊，就是说如何哪些东西是邪，哪些是非，你能把防止不再掉入，后无所悔。我觉得这一点啊很有意思，尤其最后为什么我们要戒圣品，因为不要让你后悔，不要让你后悔。我们现在我不是常讲说我们现在，我这个心境我现在是很强了，有时候我们苦口婆心跟他讲修行应该这样，但众生要因缘福德具足嘛，比如说我们跟他讲我们听，然后开始就流浪流浪几年下来，然后开始人总是生老病死嘛，然后到了终于有姻缘，我们就跟他讲，哎呀事情是如此啊，鼓励啊安慰啊，但我们有时候会跟他替他后悔，你看你这一生忙来忙去到现在没有一个有用的，你以前看得真信得过，现在空空洞洞的，可是你该搬哪只骨嘛，一个一个离开啊，你知道吧，这一生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生生世世不就这一生辛辛苦苦的，那到最后没有一个能最你为你所靠，因为经典常也常讲这个啊，像那个很多经典都谈到这个，哎呦不见了，都没了啊，你现在才知道说要没有付出那么多还不会后悔，付出那么多眼见一切东西慢慢远离，那个是很苦的，很苦的，因为很现实，老实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躺着无力就无力嘛，对，不能用就是不能用嘛，所有在你身外的东西一切都拿不起来的嘛，这时候你发觉就说啊，如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可是我每晚经常就在围绕早知如此， 可是问题为什么很多人难以行？因为这条现实对世间的肯定是我们久远劫的习性养成的。你对这个世间对生命的认定，这是习惯性。可是到最后再后悔一次，其实我们这个后悔已经后悔多久你知道吗？算也算不出来，每辈子都后悔一次。啊，那安内，假如哦，我们的那个临终能录下影哦，下辈子临终的时候，你上次就这样了。啊，那安内，啊过去啊，那安内又来了。每次就是在努力于不断经营、建立很多东西，得到最后依然面对一次再一次的很难以割舍的割舍，不是这样吗？所以悔。那这个还是对世间，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本来可以给你烦恼的却难以不制止它，等它的恶报起来以后才在那里后悔。所以为什么在佛法当中戒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很重要，就是不让你悔。为什么？你了解这种因果关系，当这个恶因下去，果就在那里等，恶因下去，果就在那里等。等到报了的时候，你才得好，我早知道如何，不是这样。所以持戒啊，持戒其实最重要，不是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是很清楚因果关系。所以因果关系是一个戒法上的一个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的因，这样的果，因为我知道有这样的邪，这样的非，它会导致我这样的果。既然这样，我一开始就制止，如果不制止，让这个因缘现出，我这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你看它里面，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是不是有一种要正信，正信的了，我就知道说我绝对不做，因为后头的苦我让我很苦。所以因此啊，在佛法当中啊，我们在那个出药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他很会讲经，那一个不会。那不会讲经的时候，那个不会讲经，他只会一句话啊。如果有机会，你看那个出药经里面有例子，他有一个他只会一句话，可是他每次念诵那一句话的时候，天人赞叹。那个很会讲的人啊，结果没有人赞叹，因为他能讲甚深法义，可是没人赞叹。后来他说很奇怪，我能讲你为什么不赞叹？他说你能讲又不能行啊。他那个讲一句是做一句，我们看的是那个德，所以我们赞叹。结果他这么一讲啊，那个比丘啊很惭愧啊，他说我懂很多，但我没做。从此升起惭愧心，修正果。为什么？他毕竟懂得法。当他真正如法修行，可能比前面那个更厉害了。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个懂得有限。但他如果就好像说，我，你有很多想象的水，我有一杯水，当然胜过你那个一大桶是假的水。我口渴的时候，我喝一杯，一喝一口就是水啊，真实功德。你就想的东西没用啊。但可是当他成就了这个广大福德的时候，当然是天人永护赞叹啊。那这一个比丘啊，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正果，所以他回头又去感恩那些天人，感恩那些天人。为什么？要是没有他们用这种方式，他不会醒来。好，因为那个天人跟人家讲说，你即便懂得甚深法义，但你贪嗔痴依然固旧，没有。所以你看他一受到这个刺激，当下放下，精进修持，马上正果了。你看，你可以是有过去的过失，但只要你醒来，很多因缘一下就转变。好，否则的话他到最后后悔啊，因为你就算懂你也做不到啊，你没有防止掉你应该得哪些果报，这些因果关系你不知道，结果你没有真实功德。所以在修学佛法戒慎啊，这个戒品最主要是让你很清楚哪些因果关系。你今天持戒并不是为谁，而是要防止那些恶的果。 所以在佛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你看哦，我觉得这是人生真的是到最后很现实。有的人啊，这一生不贪不取，当然也不富不贵啦，但最后笃笃定定的，因为那是内在的东西，谁拿不去。有的人贪贪取取的，到最后也躺得不安不静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心虚，而且果报也即将现前，到最后完全一落。以今生来讲，你真正受用多少，但你造了很多的业，真的很划不来。很多到最后，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愚痴，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东西所欺狂，然后不断在追逐，到最后真正受用不多，但造业却很深。我觉得最愚痴是这个，就是说真正让你享受也没多少，但业倒是造不少，后头要吃的苦可是多在这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这一条路能很笃定的知道哪里。我们不是在做给我们，有时候持戒修定啊，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呀，真修实证。不是，修行他很笃定的，所以在修行的时候他很清楚，我今天修这个东西啊，我为了求不悔。因为在修行当中有一种不悔心是在修行里面重要的，就是我观察我自己没有做错事情，我一切如法来，我有做错如法忏悔，到最后我发觉我自己的条件够，我真的很对得起自己，这会产生一个不悔的心，由不悔心会产生欢悦的心，欢喜的心，这个都是必然会产生的。所以有的人一生笃笃定定到临终，观察自己交代的过去，那个内心的稳定是别人没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人啊，所以修行到最后一定要问自己，是不是心安理得。你自欺欺人，表面大家赞叹，以为你修得很清净，但你内心有所亏损啊，那没用的哦，因为那个到最后是你面对你自己。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观念，就是凡是有对不起的地方尽量忏悔，就是把它交代完，交代到自己心安理得，这时候你挂起来说，我过去有做，但我已经忏悔清净，一切东西该做的都做，我心安理得，这个内心的安定心是你往生的重要资粮，因为你别人拿不去，是在你心中的真实的心。好，所以不悔。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修行的这个内容啊，一定要是自己不断的在累积的，就是实际上做。因为你这样表面上人家跟你讲说，哎呀，你很庄严，你修行很庄严，这不是光几句话就能满足你的。你所有的庄严是来自于你不断修学里面自己内心的一种确认感，这种东西没办法，你临终不能装的呢。你平常现在哇跳跳下利用装得很庄严，临终的时候那个东西是你装不下来的。所以一个笃定的安定的那种无后悔的心，是来自于你不断努力所建立起来的一种资粮。好，所以有时候你看我发觉很有趣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啊，一路顺境有时候很难得到一些功德。在西方国家你都不借钱有时候也麻烦了，因为你要借钱还有信用，你不断去借钱然后还钱，借钱还钱，借钱还钱，你的信用才出来。否则我不知道你的信用，因为你都不借钱。有的人说我都不借钱我的信用最好，因为我不知道呢，因为你是没借当然也没烦啦、啊哦、我不知道你的信用如何。那就常借常还，常借常还，它是累积这种信用啊。所以有些地方他们是要你偶尔去借个钱、啊、然后还这个钱，建立累积这种信用啊。那我们要讲说，因为我们的戒品是必须要在烦恼当中不断磨练，有的人在面对境里面忍辱自己，所以有时候当你碰到逆境的时候也不要埋怨，因为他在成就你其他你平常没修到的功德。本来你都很顺，现在人家对你不好，你忍辱下，那个忍辱是这样修来的吗？是，这个东西是好不贪持戒这样修来的，都是这样修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眼前的逆境经常是很讨厌， 但其实没想到它是成就你多方功德，不是吗？所以有时候菩萨为了成就一个人，有时候还故意作怪。我如果小孩子让，我在讲说，有时候让小孩子稍微跌倒一下也好，因为他这样才会学会怎么爬起来。是，一切太顺利，他很多训练是没有。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好啊。